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专门研读圣经经卷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我是讲师马大鹏，和您研读的是《约翰福音》。在昨天的研读中，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一直看到了第二章的十二节。现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段落的重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第一个部分，主题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是第二个部分，主题是呼召安德烈、约翰和彼得。第一章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是第三个部分，主题是呼召腓力和拿但业。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第四个部分，主题是第一件神迹，水变酒。弟兄姐妹，变水为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神迹，是一件超自然的事。这件神迹彰显出神的荣耀，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神儿子工作的开始。这个主题它的段落非常长，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五十四节，所以我们会分开几次的时间来研读。首先，我们把这个大段落按照主题来分段。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些重点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是第一个部分，主题是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二个部分，主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是第三个部分，主题是很多人自称相信基督。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第四个部分，主题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是第五个部分，主题是施洗约翰在犹太地的工作。第四章第一节到三十节是第六个部分，主题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是第七个部分，主题是主耶稣乐于遵行父神旨意。第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是第八个部分，主题是很多撒玛利亚人相信耶稣。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是第九个部分，主题是治好大臣的儿子。今天我们将会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里包括了四个部分的内容。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主题是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首先介绍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经文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重要节期，是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逃离埃及，经过红海到旷野，最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节日。第一次庆祝逾越节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逾越节的庆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这是会持续一个星期的节日。逾越节只有一天，其余的六天是无酵节。在这段时间，很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连主耶稣也不例外。当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看见圣殿竟然变成为市集，有人在那里卖牛、卖羊和鸽子，也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做生意。于是主耶稣拿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圣殿，又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为什么有人会在圣殿里做买卖？简单来说，是为了给来献祭的人带来方便。由于罗马的货币印有该杀的肖像，所以要换成供圣殿专用的货币才能够奉献。至于牛羊鸽子，则是献祭时需要用的祭物。这些商人在圣殿的外院做生意，人生十分吵杂。但是圣殿是做什么用途的呢？圣殿是用来安静敬拜神的。难怪主耶稣看见当时的情况时会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这么多商人可以在圣殿做生意，也代表着祭司收取了他们的贿赂。如果没有祭司的准许，做买卖的是不可以开业的。至于献祭的牛羊和鸽子，更加要由祭司来接纳，是无残疾的才可以用来献祭。弟兄姐妹，这些商人把圣殿变成了市场，忘记了这是敬拜神的地方。今天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教会的呢？是为了敬拜神，还是为了社交？总结来说，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从三方面说明了他来到世间的意义。第一，主耶稣是有权柄的弥赛亚。第二，人只有借着他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三，如果要做神国的子民，人必须与旧约的错误传统割断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主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当主耶稣把牛羊赶出圣殿，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斥责那些商人的时候，在场的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犹太人似乎经常要寻求神迹，他们这句话是质疑耶稣的权利，他们想要知道耶稣凭什么把商人赶出殿外，他们要求耶稣施行神迹来证明自己是真的弥赛亚。主耶稣回答得非常巧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一点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才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从希律王为犹太人建造大型圣殿到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是46年。这些犹太人不知道主耶稣是指着他的身体而说的。约翰福音第3章21节到22节是使徒约翰对这件事情的评论。约翰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便想起了这个预言。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分别是约翰福音的第2章13节到17节的洁净圣殿，以及约翰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三个部分，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2章23节到25节，主题是很多人自称相信基督。我们先来看这三节的经文是怎么样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因着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许多人于是信了他的名，但是他们只是声称接受耶稣，却不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将生命交托给主的。这种信心是有形无实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看穿了人的心，全然了解人心比什么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虽然很多人相信他，耶稣却不信他们。他知道这些人跟随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寻找的只是轰动的壮观的事情。弟兄姐妹，人很容易因着一时的激动而跟随着众人相信耶稣，不过主耶稣洞察人心，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也了解人做事背后的动机，所以他说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三个部分的经文内容，这些都是属于神儿子工作的开始这个主题的。我们把这个主题分为9个部分，现在要讲的是第4个部分，经文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21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21节这个段落是很多弟兄姐妹们所熟悉的，主题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尼哥底母的故事和前面的不同，很多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自称相信主，但是却不是真心的，而尼哥底母呢，他却是一个例外，他是真心追求主的。那么尼哥底母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他肯定是非常的富有，因为他和亚利马太人约瑟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为主的身体膏油，并且还带了约有100磅的昂贵香料，这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够负担得起的。此外，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2个资料。第一，尼哥底母 是法利赛人，第二，他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严谨地遵守摩西律法的，当时大约有6000个法利赛人终身致力于保存成文的律法，他们公认旧约的前五卷书是神所默示的。犹太人的官这个身份则表明他是70个犹太公会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根据耶稣所说的，他还是犹太人的老师。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10节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来寻找主的，可能是要得到一些教训，使他可以回去教导其他的犹太人。弟兄姐妹，耶稣的教训削弱了宗教领袖的权威，挑战了他们的观念，所以大多数法利赛人都嫉妒耶稣。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也是公会的成员，但是尼哥底母他探求真理，相信耶稣可以给他答案。我们想想看，尼哥底母虽然是一个博学的教师，仍然前来求教主耶稣。所以不管你多么聪明，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都必须要打开心灵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用真理来教导你。约翰福音第3章第2节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夜里来见耶稣的。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他选择在夜间来见耶稣，可能是因为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不接受耶稣，如果他在白天来见的话，可能会被其他的法利赛人看见，那么就会感到不方便了。但是当他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之后，尼哥底母便勇敢地为主辩护。在约翰福音第7章50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7章50到51节就是尼哥底母的辩护。经文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像尼哥底母一样，亲自去追求认识耶稣，为他做见证。当尼哥底母见着耶稣以后，他怎么样称呼主耶稣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位教师，他却不知道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只认为眼前这一个是有神同在的师父，所以能够行神迹。主耶稣却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的回答和尼哥底母所说的是两码子的事。主没有因为尼哥底母有学问而将就他，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必须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是让神在人的心灵做彻底的改变。在希腊文中，重生也有从上头而生的意思，说明了重生是从神而来的。身为犹太人，尼哥底母时时刻刻都在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所祈求的是弥赛亚建立他在地上的王国。现在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意思是说，人如果要进入基督的国度，生命必须有所改变。基督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他的名必须成为义人才能够进入。 不过，要明白主耶稣的话语是何等的困难。尼哥底母将主耶稣所说的话照字面上来解释，他不明白一个成年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因为人根本无法再进入到母腹生出来。于是主耶稣再加以解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一番话，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主耶稣提到水和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经过水的洗礼，他们宣称除非你受过水礼，否则你不能见神的国。他们认为从水生的是指经过水的洗礼，有的人则认为和从圣灵生的意义相同。不管如何，这句话的总意是说要在灵性上洁净更新自己，借着圣灵的能力断然放弃旧我，开始新的生命。尼哥底母听完主耶稣的这番话之后，他惊讶地表示，怎能有这些事呢？他其实问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能够重生呢？其次是，怎能有这事呢？主耶稣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斥责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能够让你相信这些地上的事，我怎能够让你相信更高境界的事呢？你是教师，你本该知道这些事。斥责之后，主耶稣才回过头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答案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节，主耶稣说，人若想重生，首先一定要偿还罪的刑罚，人绝对不能够带着罪到天上。主耶稣举了当年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之后，摩西要在旷野举起铜蛇的例子来解释如何能够重生。人就像给罪的毒蛇咬伤，只有永远的死亡。但是主耶稣以无罪之身为我们承受了应得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而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是圣经中广为人知的一节经文，相信弟兄姐妹都懂得背诵这节经文。事实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简单又直接地讲出了福音的真正意义，总结了主耶稣教导尼哥底母关于如何能够重生的方法，把生与死的道路清清楚楚地放在人的面前，要求全人类做出抉择。神的爱不限于他的选民，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这里面。神把唯一的爱子赐给了人类，不但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还要他为人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人的道路因此不是灭亡的，而是有永生的，因为神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只要你接受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你就借着圣灵重生了，成为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成了神的孩子，王的子女。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信靠他。讲完了神的救赎计划之后，主耶稣继续向尼哥底母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所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神并不是一位残酷无情的君王，急于向人类宣泄他的愤怒，相反的，他的心充满了仁爱，愿意为拯救人类而赔上任何的代价，他希望世人都可以得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屡次提到光和黑暗的对比，他是这样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没有罪，没有瑕疵，他是神的羔羊，是为世人的罪而献上生命的羔羊。但是很多人没有因此而爱他，反而恨他，拒绝他，恐怕自己的生命被神光照之后暴露了本相。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人如果在神的面前全然诚实，就乐于行在光中，乐于来到主的面前，并且察觉自己的罪恶，然后将自己交托给主，因信基督而可以重生。今天的约翰福音研读就到这里，如果您对今天的查考有任何的心得，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明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五课，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的四十二节，请您在家能够先行预备。我们明天真道分解，同一时间再会。